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在复活的早晨，在十分他的名聚集在一起。谢谢莲英姊妹为我们所带的这首诗歌哈，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当我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然后我每天晚上会哄他睡觉，那哄他睡觉的时候，我就抱着他就唱这首诗歌。每次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很感动，特别是副歌讲到说。哇！神竟然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他为我们所付出这么多啊！所以呢，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因为呢，他们是一群蒙恩蒙爱的群体，特别是基督徒也是一个怎样讲，就是一个歌唱的群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讲不出神的爱，但是感谢主，神借着很多的诗能啊，把他的爱描述下来。我们可以讲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唱。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圣经的记载。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那么这段记载呢，是讲到在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地，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话。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都产生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想我们今天就借着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指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我们圣经就暂时念到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因爱来到人世间，来寻找来拯救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感谢你，你如今还赐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来诉说来传扬你自己的大爱。主，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我们实在承认也相信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你要叫一切相信的人。因此我们恭敬的将今天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主手中，我们也将有机会拿到你面前的朋友们也仰望在恩主手中。我们祈求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来做开启的工作，来做启示的工作。主啊，叫你自己的福音，主啊，能够进入到人的心中，让他们都能够蒙恩得救，成为你自己属天的孩子。我们谢谢你，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从起头到末了来带领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又来看的这段圣经呢，约翰福音三章啊，从开始就讲到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啊，然后呢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那么他夜间来找耶稣。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法利赛人的时候呢，在我们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法利赛人是一帮这个墨守成规，墨守他们祖宗的遗传，然后心胸狭隘，假冒伪善的人。我们常常对法利赛人没有好的印象，就觉得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群体。 但是呢，事实上呢，在以色这个在2000多年的那个时候呢，一个人能够被称为法利赛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首先呢，他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很多的法利赛人他们是把圣经可以说是都是背过来的，比如像保罗这样的。不仅仅他们这个熟读圣经，而且他们也教导圣经。他们也教导圣经，然后不仅他们教导圣经，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恪守律法，他们这个常常进食祷告，他们也十一奉献。所以呢，法利赛人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群体，他不仅仅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群体了，也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很多的法利赛人是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道德楷模来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法利赛人就觉得很不好。事实上法利赛人他有不同的这个群体的不同的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个叫尼哥底母他夜间来见主耶稣。这里还提到说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法利赛人呢，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当时犹太公会里面70个议员的当中的之一。因为我们今天所能够理解的这个职位来说，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家想想看，一个呢有在这个社会上面有这么高的道德，有这个宗教上的追求，然后呢他还是个当官的。是不是在我们来说啊，今天我们如果看见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他是很尊敬的，对不对？会很羡慕，羡慕说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宗教的人，然后一个是有权利的人，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他不仅仅是一个当官的，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呢，他还有很有钱。你怎么知道他有钱呢？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当官的当然有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一个人只要是有权的话呢，那他一定就有钱，对不对？可能我们讲犹太人他们也差不多了，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他有钱在哪里呢？记载的当主耶稣就是在同样的约翰福音第19章里面讲到，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要埋葬的时候呢，那么当亚利马太的约瑟和这个尼哥底母要来安葬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么尼哥底母带着将近100斤的沉香跟末药来膏来安葬主耶稣。你要知道在当时的香料在2000多年前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能够买得起的。但是他竟然能够带着这么多的香料来，可见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很富有的人，而且呢他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呢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这个师傅老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从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呢，通过主耶稣对他谈话，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一个师傅来着，一个老师来着。因为主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怎么不明白这个事情呢？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今天这个人尼哥底母，我们有机会像成为一个尼哥底母这样的人的话呢，我们还有什么追求？有这个有道德，有社会地位，有财富，有权利，令人尊敬。如果一个人今天拥有这么多的话呢，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妥妥的人生赢家，对不对？我们可能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拥有其中的一项，我们能够拥有多一点的钱，我们能够拥有多一点的社会地位，我们就觉得满足了。可是你在我们看见尼哥底母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尽管拥有了这么多，但是呢他会夜间用来见主耶稣。你们不觉得很稀奇吗？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又来见主耶稣？如果是换了我和你的话，我拥有这么多，这么的成功，我需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吗？而且你发现没有，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怎么称呼主耶稣呢？他称主耶稣为拉比，也就是老师的意思。如果一个人拥有这么崇高的社会地位，有这么多学识的话，他怎么会称一个主耶稣为拉比的？刚才唱的诗歌里面讲到说呢，我们的主什么？生活在木匠家里面，他是一个木匠，在当时可以说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但是这个一个有这么高社会地位的人， 他见到主耶稣，他称主耶稣为拿比。也就是说，从这句对话里面，你可以还可以发现呢，啊，这个人真的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呢？他拥有了这么多，拥有这么成功的一切，他还很谦虚哦，还很谦卑，对不对？称主耶稣比他年轻的多的一个木匠为老师，他很谦虚。那么到底他又来主耶稣，他又得着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驱使他又在夜间来见主？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看见就展开这段对话了。我刚才在开头就讲到说呢，这段对话呢，在人类历史上面呢，发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来说呢，仍然如此。不仅今天仍如此，以后仍然会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重要的一场对话了。那么他说了，他问主耶稣，他说，因为我们知道，若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神迹的无能人行。也就是说呢，他在平时在观察主耶稣，观察主耶稣所说的所行的。那么好了，他带着他里面的一个疑惑，他里面的一个需求，他夜间来找主耶稣的。可有的人认为说，哎呀，他为什么夜间来了，白天不来的呢？可能他怕犹太人，怕这个法利赛人会攻击他，会怎么样？那我自己这个人在看这个尼哥底母的时候，我不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当主耶稣在公会里面扫到这些公会里面的这审问的时候呢，尼哥底母站起来为主耶稣辩护。那我个人更愿意相信是什么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是更能够好与主耶稣有一个促膝谈心的机会，能够更深入的去交流的问题，能够更深入的去向主耶稣来请教。也就是这个人在他里面，虽然他拥有社会上面这么多的成功，在他里面有一个极深极深的一个需求。可能我猜，可能是不是他想来找主耶稣，通过给主耶稣的交谈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些教导，以至于他能够更好的教训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我们发现，当对话展开以后呢，哎，我们觉得很奇怪，当他讲这些话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主没有，好像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好像主耶稣答非所问，对不对？你们看这个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呢，他说若没有神同行，无人能行。但是耶稣是回答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他问主耶稣，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无人能行。主耶稣是回答说呢，人若不重生，没有人可以见神的国。后面下面又讲到说呢，人若不重生的话呢，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我很感谢主哈，当我在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哎，就让我看见我们的主呢，实在是一个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老师。因为他从来不讲废话，他总是用一些最简单的，然后呢最这个直接的直达人心的话语来进入人的心中。他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里面呢，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在尼哥底母的内心深处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重生。可能尼哥底母是想得到更多的教训，但主耶稣告诉他，你所得到的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所想要的那个，是要重生。在人看来，在尼哥底母看来，他可能是希望得到一些教训，但是呢，主告诉他呢，最重要的不是教训，最重要是什么？重生。重生是什么？就是你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生命。我常常有机会跟一些朋友们来在这个讨论交谈到福音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告诉他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为什么不一样。很多的宗教可能到你面前来，你到他面前来，他告诉你，你要劝，要叫你做善事，要积德行善，你要接受他一些的教条，接受他一些所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了啊，那个宗教都差不多嘛，都是劝人为善，对不对？都是要你做这个或者不可以做那个。但是我常常有机会跟朋友们来探讨这个事情，我说呢，其实我们信耶稣呢，很不一样。因为信耶稣不是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要不做什么。信耶稣哪些最重要是什么？是你要得着一个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重生。重生这件事情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历史历代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常常在讲这个主题。 啊，在我们当中呢，我记得前几年有讲过，所以我这次就有有一些感动，我就想来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很多时候被我们所忽略了，或者说我们可能觉得我信主很多年了，或者说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重生这件事情我还会不知道吗？但事实上呢，可能真的还不知道啊。包括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律法师，是一个教师，但是他不明白。你通过他与主耶稣的对话，你会发现他不明白什么叫重生。所以当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的话呢，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还有可能进到母亲的肚子里，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呢？所以你看见没有，主耶稣我们讲地上的事情都不明白，对不对？人不能够再进到母亲的肚子里再生一次，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那到底什么是重生呢？重生如果从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的话，那就是再生一次，对不对？我们你看我们来有孩子的时候呢，每年在那个孩子生日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在家里庆祝孩子出生啊。我们知道那天孩子出生啊，那天是他的生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次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就是一个肉身的生产，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但是呢，怎么才能够还能够有重生呢？第二次生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可能觉得不好理解，不容易理解。所以但是就像尼哥底母这样子的，但是会如此的重要，也是我们今天用来想一想，那到底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再生一次，第二次的生。因为这个就要回到哪里开始呢？就要回到神创造人的起初。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往人的这个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那么圣经上面称人为有灵的魂，有灵的活人，也就是在人的里面呢是有一个灵，这个灵是用来与神交通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当我们的先祖犯罪堕落以后呢，人就与神隔绝了，人再也不能够与神就有交通了。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来读创世纪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创世纪里面，神告诉亚当，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了日子呢必定死。但是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记载的时候，我们发现亚当吃的，夏娃也吃的，好像没事，还活了900多年，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好像神说的话不算数，对不对？但是神说呢，死了就一定死的。那我们知道什么死呢？就是人里面的这个灵死的。人灵死了以后，人就不能够再与神有交往了。所以圣经上面形容我们这个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呢，他说人就像什么死在罪恶过患当中。人就在这地上面呢，不能够与神有一个直接的交通。但是很稀奇的，你会发现虽然人不能够与神发生直接的交通呢，但是在人的这个心里面呢，在印象当中是知道有神的。所以你就会看见呢，在这世界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呢，他就会要去敬拜一个东西，他就会很想与神与天发生连接。我记得我在两三周之前，我都有机会跟朋友来谈到这个事情。我请他来思考，你有没有在动物当中发现这样的事情？有没有看见一群动物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做敬拜的工作，在具有敬拜的事情？你不会发现到。我说呢，你不仅仅你在过去没有听到，你现在没有听到，你在将来呢也不会听到，也不会见到。因为人跟动物有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是有灵的，动物是没有灵的。这个灵呢，当死了以后呢，我们呢就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所以圣经上面形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犯了罪，死在罪恶过患当中。很多时候呢，当这个跟福音朋友们交谈的时候，谈到这个罪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心里面可能因为涵养原因啊，他们可能坐在那里面带微笑的。心里面可能在想，你乱讲，我哪里什么罪人？如果我罪人的话，我怎么还会坐在这里？我怎么出得了国，对不对？我如果我是罪人的话，我早就被抓起来了，是不是？哎，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讲到说有一个老先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么他呢，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将军，那么后来他退休以后呢，到了美国去了，那有美国的弟兄呢，就是很想跟他传福音。 很想跟他传福音，就到他家里面去，就跟他说：“你是个罪人。”哇，这老先生很生气，乱讲，胡说八道，我怎么罪人？我是这个国民党将黄埔军校毕业的，你才是罪人，就把这个弟兄赶回去了，赶出去了。这弟兄赶出去以后呢，就很沮丧哈。过了几个星期，教会里也有个弟兄就去这个老先生家里面，就跟老先生谈话了。过了没多久，他去了好几次，也没多久发现这个老先生信主了。哎呀，然后这个弟兄就很稀奇，就来问这个弟兄，因为心里面觉得没面子嘛，对不对？去传福音，第一次跟人家讲罪人被赶回来了。然后这个弟兄去了几次以后呢，他就悔改信主了。那这次问他，他说你是怎么跟他讲的？你是怎么讲福音的？那这个弟兄就说呢，他说我去到他那里去以后呢，看见这个老先生呢，他说我一看他呢，就感觉他像我的爸爸。他说我的爸爸呢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啊，他跟我讲的那些呢跟我爸爸讲的都差不多，所以我就听他讲，讲的很多就是从那个怎样各个战役啊，怎么样的姻缘啊，这个冲锋陷阵啊，怎么后来当上将军啊，就听他讲这些。讲了好几次以后，他就问他，好像不对啊，你好像是教会来的，对不对？你是教会来的，你跟我讲讲里面这个信耶稣的事情。哦，他就跟他说，他说我不好了，我是个罪人来着，我是讲不太好。但老先生听到以后呢，他乱讲，我感觉你最好，你们教会就你最好，你跟我讲讲怎么回事。他说呢，他就跟他讲起，因为听到老先生讲这么多嘛，他也知道这老先生很抵触人家讲他是罪人嘛，他就讲到说，他说，我几年以我每次我想起我几年前所犯的一个错误的时候呢，我的内心呢就非常的受责备。那么老先生就问他，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在几年之前我谈了一个女朋友，那么因为男女谈恋爱嘛，就情不自禁嘛，后来他们就同居了，就不是同居了，可能就发生关系了，很稀奇的是，那后来这女孩子就怀孕了。他知道以后呢，他就吓坏了，他不敢让他的爸爸知道。他说如果让我爸爸知道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被我爸爸打死的，因为这是很多年以前，不像现在啊。那老先生说，那后来怎么办呢？他说呢，那女孩子说，那要不就做掉吧。这个弟兄就说呢，他说我甚至陪他去做这个手术的勇气都没有，这个女孩子就这样一个人去了。这个人去的，他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她会死在手术台上面。他讲到这里就他就大哭了，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他说我真是非常的败坏，他说我没有勇气陪他去做手术，他竟然死在手术台上面了。他就一直在那里哭。老先生听完以后呢，就安慰他，发现这个弟兄哭了。后来很稀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老先生也哭起来了，而且越哭越大声，越停不下来了。这个弟兄就问他说，这个老先生啊，你不要哭的，我后来信耶稣了，主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已经里面有平安了，你不要再哭了，你为什么哭呢？这老先生就说，小弟兄啊，他说你不知道，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也曾经对不起一个女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从小呢，父母给他定了一个娃娃亲，那么包办婚姻，他因为看不起这个女孩子，觉得这个女孩子不识字没文化，所以他不要那女孩子了。后来这个女孩子呢就上吊自杀了。这件事情呢在他内心深处呢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创伤在那里，很深的一个懊悔在那里面。所以呢当这个弟兄跟他讲到这个时候呢，讲到这里讲到罪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原来呢他原本以为他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有修养、非常有学问、非常成功的人，原来啊，在他的里面呢，在神的眼中呢，他是一个这么一个大的罪人。后来他就蒙恩悔改了。所以啊，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不是一个罪人，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我们内心深处。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因日终日所思的、所想的，有多少是可以赤怒敞开放在人的面前？当 能把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想法放在神的标准当中的时候，在审视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发现呢，人是一个罪人，人没有办法自救的。所以我常常跟朋友们说呢，基督教不是劝你为善的，不是告诉你 要做善事的。因为什么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是对的，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明明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不应该想，不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偏偏又去做，然后做完又后悔。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败坏，这么样的一个无能，以至于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深夜的时候呢，可能为自己一天所想的，而今天所做的，在那里后悔。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把一个人借着教育，借着法律，借着道德，把人来改良好呢？如果我们去思想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现在教育越来越发达，但是发现人心的越来越败坏。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比人心更污秽，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比人心更邪恶的，同不同意？是不是这样子的？真的没有一个地方会比人心更污秽更邪恶的。所有的教育、道德、宗教不能够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犯罪的生命，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成为了一个罪人，乃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有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会犯罪，所以我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来。一个人有怎样的行为，根据他有怎样的生命。猫不会，猫的生命它不会彰显出狗的行为来，狗的生命呢也不会彰显出老虎的行动来。什么样的生命彰显什么样的行为。所以你看一个人，看他好坏，圣经告诉我们，你看一棵树是什么树，你看它的果子，苹果树上面一定结苹果，不会结李子。他说你看一个人，看他的生活，看他的行为，你看他生活跟行为，你就知道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呢，人的生命呢是不可能被改良的。这就回到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了，那就是你需要重生，你需要重新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你第一次的生命是从母亲来的，是从父母来的，那是一个肉身的生命。那个生命呢，虽然我们今天很看重那次的生日出生，但是呢，真正说呢，那个生命没有尊贵，因为那是属地的生命。我们需要一次重新的从上头来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讲到了重生。只有重生的话呢，你才能够见神的国，才能够进神的国。为什么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呢？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你看我们从中国过来的，你出生在哪个家庭里面，然后呢，你的名字就被记在你那个家庭的户口本上面，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有户口本嘛，户主是谁，然后户源谁谁谁，对吧？其实重生呢，你如果是从神生的话呢，你的名字呢也被记在天上的户口本里面。天上的户口本是什么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天上呢有一本书名叫生命册。如果你是生在神家里面的话呢，你的名字就被记在生命册上面。所以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了，到哪里去？回家嘛，因为你的名字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面。哦，这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见到进神的国是需要什么？是要你的名字被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面。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被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面的话呢，你可能来到聚会场所几十年哦，你可能在这里每周都听讲道、唱诗歌、读圣经，但是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呢，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面了。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你不是到那里去了，你会到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所以呢，这就是我里面一个很深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当中，我常常碰到一些从这个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孩子们，他们从小就跟父母去聚会啊，主日学，听圣经故事，他觉得以为他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呢他可能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重来看这个问题，你重生了没有？我重生了没有？重生 就是什么？神从神那里再次生我们，就是神的生命再次在我们里，把我们的这个救我的生命换掉，也就是什么呢？把我们前面提到的，在拿这个，当我们先祖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灵死了，神重生就是什么？就把我们这个灵点活回来了，点活起来了，然后呢，让我们与神可以有一个密切的交流，密切的交通。所以重生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重生的话呢，你称其量呢，只是一个宗教徒，那你一辈子就很可怜了。你在这里做一些宗教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到说，有怎样的生命呢，你会有怎样的行为。如果你没有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的话呢，对你来说呢，聚会可能是很麻烦的事情，聚会可能是很枯燥的事情，而读圣经是很没有味道的事情，祷告的简直就是这个对空气讲话。所以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考我们重生了没有。如果我们没有重生的话呢，我们一定来好好想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们，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很多的追求，你有没有一个成功到一个地步像尼哥底母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成功到像尼哥底母这样子，你还愿意不愿意来遵循你内心的呼求，来寻求真正能够让你内心得到满足的、得到平安的一个东西呢？主耶稣告诉他了，你要重生，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不能够见神的国，也不能够进神的国。重生既然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重生呢？怎样才能够重生呢？因为有的时候哈，你看前不久我们这几次报告哈，以后啊再过不久我们就有绍敬聚会啊，我们每年都有绍敬聚会，对不对？对很多人来讲，以为绍敬的时候呢就是重生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误解，甚至呢有一些人又绍敬了，然后呢啊弟兄姊妹就准备一份礼物给他，送一本圣经给他，在上面写到说某年某月某某弟兄重生纪念。其实那不是重生纪念，受浸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他要听主的话去做的一件事情。受浸这件事情本身呢，不会帮助你重生得救，不会帮助你重新获得神的生命，不会帮助你点活你里面已经死去的那个灵。受浸呢，只不过是什么？一个重生得救、蒙恩得救的人呢，他要听主的话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来跟这些朋友们来谈啊福音，来谈重生，来谈受浸。重生这么的重要，究竟怎样才能够重生？既然重生不是受浸，那到底什么是重生？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呢？其实我们通过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了，你就知道，那么怎样才能够重生？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怎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们都读圣经都知道，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着啊，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进到旷野，他们在那里抱怨，他们在那里埋怨啊神，他们说还不如回到埃及去。所以结果有一天就发生一件事情呢，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又惩罚他们，那么他们当中呢就很多人呢被这个蛇所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你用铜锻造出一条蛇来挂在那里，就看着呢跟他们说，你只要看那个蛇，你的毒就得到医治，你就没事了。有些人去看了，有些人就不看了，心想哪有这种事情，天方夜谭。很多人在自己的刚愎自用当中，在自己的这个顽固当中呢，就不看那个蛇，结果就死掉了。如果我们就读圣经都知道，他们就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就看了，看代表什么呢？看代表就是说什么，你相信神啊，这个借着摩西所说的，你看的时候呢，你就得医治了，你就是相信，你信你就得医治了。那么好了，我常常有机会问朋友们，甚至我跟基督徒们在一起交谈，我说那什么叫信耶稣呢？他们说信耶稣啊，可能就是读圣经吧，可能是祷告吧，聚会吧，关键最重要就是聚会，你拜天一定要去聚会，不聚会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不对，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 圣经上面有他自己的解释，圣经上面有自己的解释，可以跟我们今天呢这段信息也是连得起来的。那么这段圣经记载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面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呢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他说这段人呢，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明白吗？接待耶稣就是信靠耶稣的人。看那个铜蛇，你相信你去看，你不相信你就灭亡了。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怎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圣经里面，生命记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所有被挂在木头上面的，也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这样被举起来的，都是受咒诅的，都是受咒诅的。也就是说什么？就是主耶稣，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呢，主耶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面，他为我们受的这个罪的咒诅。凡仰望他的，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凡相信接待这个事实的，我们就是一个信耶稣的，我们就得着永生，我们就从神那里被重生了，被生在神的家里面了。好了，既然我们讲到信耶稣是接待耶稣，我们回到今天所读的开头部分，那里面讲到说是什么呢？尼哥底母听见了，他说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话呢，无人能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是什么呀，在对耶稣的事情呢，他是去留意的，他留心的去听的。你什么时候会接待一个人呢？你一定是建立在对他的认识跟了解下面。如果你不了解他，你不认识，怎么会接待他呢？很多时候你一个人，你真的了解认识他了，你不一定接待他，因为觉得这人品很差的话，你生怕他来到你家里，对吧？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耶稣的，也就是说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做，我们要来了解认识耶稣，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来接待他。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他，我们愿意认识他的话，像尼哥底母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接待耶稣，那我们就能够有机会被神来重生，成为一个神家里面的人，是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一个孩子。好了，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再问一个问题，那这个尼哥底母到底有没有重生的呢？他带着一个这样的疑问来，他本来只是想来得到一些多一点教训，那主耶稣就跟他讲重生，那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呢？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啊，但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我实在觉得呢，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怎么知道呢？刚才提到了，当这个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其实门徒倒很害怕了，但是尼哥底母在公会当中为主公开的辩护。当主被钉十字架以后呢，所有的门徒都四散了，都跑得不见人影了。尼哥底母带着沉香跟墨药来安葬主耶稣，所以我实在深深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呀，重生得救的人。换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知道重生的意义，重生是什么，也知道怎样能够重生的，那么他重生以后呢，一定会有一个行为出来。我相信今天这个信息不仅仅是对一些福音朋友来讲，也是对我们弟兄姊妹来问我们自己，我们重生了没有？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有没有一个生活是能够印证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有没有一个渴望更多了解神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一个渴慕更多的读主自己的话？我们有没有对福音有负担？我们愿不愿意常常的祷告？其实这些东西都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审视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非常的可怜。我记得多年以前，一个老先生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也不是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到今天都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个老先生大家都知道，老弟兄都知道。那么他讲到说，在几十年前他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这个神学院老师呢他没有信耶稣，你们觉得很奇怪吗？他在神学院里面教导圣经，然后他自己没有信耶稣，他妈妈信耶稣。他跟这个老弟兄说，他说我妈妈信耶稣我觉得很好，虽然我不信，但是我不会破坏他的信仰，我不仅仅不会破坏他的信仰呢，我甚至在这里在研究，在思考，想创立一套这个基督教就是颠之不破的理论。你说你如果来攻击我的基督教，从复活后面来攻击，我就有这个理论来帮来堵住你。你从这个什么基督教的这个各不管哪个方面来，反正呢，我总是要有这个理论可以来维持我这个宗教，来维持我这个信仰。他反正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情。那弟兄就问他说：“那到今天你这个理论出来了没有？”这个颠之不破的基督教的这个防御性的理论到底出来了没有？他说还没有，还没有。那后来这个弟兄呢就没有再更多联系了。但是过了不久以后呢，他就知道这个人呢生病了，很严重的病，我记得不是特别清，可能是肠癌吧，在医院里面。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弟兄就很感动，就去看他了，就再次跟他讲到福音的事情了。那么好了，谈完了以后呢，第二天这个生病的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就来找这个弟兄，就告诉他了。他说呢，哦不对，是这个弟兄去找这个神学院的这个老师，因为老师已经病得很重嘛，躺在病房里面。当这弟兄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他说昨天在这病房里面新生了一个婴孩。哎呀，这老弟兄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常常想，你想，哎，这个肠癌的病房里面怎么会，又不是产房，怎么会新生个婴孩呢？哦，他就知道了。然后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跟他讲说，在他昨天晚上非常痛苦的时候，好像感觉又进入一个黑暗的时候呢，突然听他就想起他妈妈，想起了这个主耶稣，他就呼求主的名。哎呀，然后呢因他呼求主的名，他说耶稣救我的时候，他说他的眼前就突然光明了。哎呀，他就知道怎么样主听他的祷告了，他就真的就悔改信主了，他就蒙恩得救了。这个弟兄就知道了，他那一天晚上呢他就重生了。所以他说在这个病房里面昨天晚上呢新生了一个婴孩。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一个人他看圣经很多年了，他甚至在神学院里面教导圣经，但是呢他竟然可以是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竟然可以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不是一个很残酷？今天对我们来说同样，我们也问这个问题。我们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我们来聚会这么长久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真的来到主面前，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来到主面前，你来了解认识更多关于我们的主，你来接受他，还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知道吗？做神的儿女是多么猛虎的事情。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还一些相信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永生。永生不仅仅讲到我们将来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回到我们的神的家里面，因为我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面。永生更是讲到永活的神，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好像诗歌里面所唱的那样，他日日的施恩给我们，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每天的帮助扶持我们，使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呢，每天能够有从主而来的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满足。你愿意拥有这些吗？如果你不是在主里面，你如果没有被主的生命被点活，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呢，你不可能得到这些。哪怕你像尼哥底母这样，你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功，
可能这些某一项的成功正是你今天在那里苦苦追求的，拼命努力的。就算你拥有的这一切，你里面呢仍然会有一个虚空，仍然会有一个这个不满足。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有一个最深最深的渴慕，那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就是生永远的生命，就是要重生。所以啊，我刚才就讲到说，尼哥底母跟主耶稣的这段谈话呢，实在人类历史当中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是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但是你愿意，你想，我们等一会这个信息聚会结束以后呢，我们在后面的办公室里面，我们有福音组的同工们会愿意更详细的把关乎重生、关乎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事情呢，再详细的跟你来交谈，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来探讨关乎重生的事情，关乎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主啊，我们真的祈求主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可以来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祈求主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更多的人了解来认识你，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来接待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一生可以跟随你找门户的道路，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父的家里面，享受永远与你同在的福乐。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